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这个不仅对于关注投资理财的网友非常必要，对于那些希望对未来一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希望有一个前瞻性了解的网友也是值得关注的。第一，毫无疑问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将在周三发生。周二周三，也就是9月16日、17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召开为期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那么目前华尔街的普遍预期是，周三美东时间下午两点，美联储会公布他的决定，鲍威尔呢会举行一个记者会。那么这次决定普遍认为会下调25个基点的基准利率，这样就是美国的基准利率到了 4% 至 4.25%。 那么如果到了这个水平，给大家一个概念，它在全球来讲，美国的基准利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那就是与英国的基准利率大体相当，略高一点点。那么目前仍然有 10% 的交易员压住周三会宣布50个基点的降息，但是在这个周末，华尔街的舆论来讲呢，并没有更多的人倾向50个基点的降息，因为目前美国的通胀没有明显的上涨，但是仍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通胀状态下。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判断周三25个基点降息，降息幅度也不痛不痒，为什么全球资本市场把这当作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来对待，而且基于很大的期望呢？实际上周三美联储这个降息，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25个基点的降息，它标志美联储正式开启一个降息的周期。所以周三宣布降息之后，华尔街舆论马上就会集中在下一次什么时间降息，降息幅度有多少，而且这个一直会持续到明年底，甚至会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一轮降息的目标究竟到什么样的状态，降息周期究竟有多长，它会牵动全球投资者未来两年极度关注。所以周三它的象征意义，它的里程碑意义远远大过25个基点的降息。所以全球投资者需要消化，需要形成共识，如何面对迎接美联储的降息周期的到来。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需要密切的关注美国的数据以及华尔街舆论的一些变化。第二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本周美国还会公布一系列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周二会公布8月份的零售数据，这个对美国的消费状况的判断就非常重要了。周二也会公布工业生产数据，周三会公布8月份的新房开工数据。这个网友们可以观察美国房地产市场对美联储降息政策的初步反应，尽管这个数据是同一天发布，但是美联储周三的降息早就成为一种共识了。那么看看这种有共识的降息对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带来一些微妙影响。周四呢还会发布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人们可以再次从此观察美国的就业市场是否继续恶化，以及恶化的什么程度。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三欧元区将会发布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也就是 CPI。 汇丰银行的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表示，就他们预计欧元区周三公布的这个数据呢将会与初值持平，尽管初值总体的 CPI 略有意外的上涨，但由于欧元走强，他们认为明年整体的通胀将会下降至 2%。 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四英国央行将会宣布利率政策的决定。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周四英国央行会按兵不动，会维持基准利率 4%。 那么周四台湾央行也会公布最新的利率政策，那么华尔街预期台湾央行周四也会维持目前的利率的稳定。澳新银行将2025年台湾全年的 GDP 增长预测上调到了 6.2%。 所以根据这个信息，英国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台湾央行不太可能追随美联储的降息，而且他们判断台 台湾央行最早降息的窗口啊，可能是在年底12月份。他们进一步判断2026年，就明年上半年，台湾央行可能会降息两次。那么这个对于生活在台湾网友啊，这个可能就非常重要了。你判断台币的新台币的汇率以及这种利率政策变化的节奏对台湾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所以就非常值得生活在台湾的网友啊高度关注。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周一会发布啊八月份的一系列重大宏观经济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零售总额以及最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的数据。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对周一中国将公布的八月份的这些宏观数据，他们也做了一个预测。就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八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将下降 5.8%， 他们预计八月份的零售总额会同比增长 4.4%。 那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华尔街日报认为会放缓至 1.3%。 所以从目前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对八月份的宏观经济判断而言呢，可能就剩下消费这个亮点还有 4%。 那么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也可以在评论区也做出一些你自己的预测，作为一种啊经济游戏活动。但这种预测可能也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印象。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对拘留韩国人表示遗憾。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弗兰道今天对最近几百名韩国工人在乔治亚州被拘留表示遗憾。韩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副国务卿是参加韩美副外长会谈时做出的表示。周五乔治亚州被扣留的316名韩国人乘坐包机回国，他们再次进入美国时不会遇到任何不利的情况。那么这个新闻呢，它显示美国还是比较重视这次的乔治亚州现代汽车与 LG 的这个电池工厂的非法移民问题。那么美国方面至少是做出两个方面的姿态，第一是遗憾，实际上你用英文来表达它就是道抱歉，就是对不起，但是呢它是比较程度比较浅的对不起。第二呢，就是说不会按照美国的相关的移民法规，因为相关移民法规被驱除的或者是被取消签证的这些外国人呢，再次进入美国是会受到限制的，一般是5年之内不能够再进入美国。那么这一次美国副国务卿亲自跑到韩国去承诺，第一道歉，第二呢，就这些人呢再次进入美国不会因为之前违反签证政策而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就不会受那个5年呢限制入境的限制。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很多事儿，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啊，你都会找到一些不同的观点。你比如说美国逮捕316名韩国工人这件事儿，从美国的这个移民执法当局来讲，他们觉得是有理由，因为你这个签证呢就是来做教师的，哪知道你这个来了之后直接做操作工人，就违反了这个签证政策，或者是你虚假的申报了你的签证类别，因为你来做工人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种签证。所以从美国移民执法当局来讲，来抓捕扣押驱赶这些人呢，他说得过去。那么从韩国角度来讲呢，我这316人呢是响应你们总统号召，为了加快这个新能源汽车电动车这个电池生产而去帮忙的应急的工人，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啊需要这些工人来帮忙，事先也跟美国政府有关机构也通报了的，你们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是移民执法部门不知道两国政府达成的这种谅解的，并不是这个316名韩国人呢是为了非法去打工，为了偷偷的去混签证或者赖在美国，这个不是，这316人他们本身并不是很情愿去的，这都是派去应急的。那么这个事儿，你看站在韩国人角度韩国人有理，站在美国移民执法当局来讲他们也有理，但是 LT 感觉呢，如果站在川普角度上，这个事儿处理的就不妥。川普政府在这个事儿曝光之后提出挽留这316人，你们别回去了，反正这个事儿我也不承认错误，但是呢我也不追究你了，你们继续在这干，加快工程。但是这个316名韩国人他们自己是拒绝再留下来，我不在你这儿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这个事整个处理方式来讲还是太生硬了一些，对双方都带来损失。所以美国呢专门派副国务卿跑到韩国去 来处理善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川普政府他意识到这个事儿确实是除了对错之外，确实处理的不妥。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了两篇路透社对美联储相关事情的最新的报道。第一个报道呢，路透社号称独家，但实际上今天英国金融时报它也标注独家，华尔街日报也标注独家，彭博社也标注独家，每个人都是独家。这是个什么新闻呢？因为独家新闻除了他认为是最先报道最权威的报道之外呢，他还认为自己做了一些深度的挖掘。那究竟是个什么事儿让大家都来这么样抢功劳呢？实际上就是这几个媒体啊，不约而同的他们看到了一份文件，而这个文件又是公开文件，法庭文件，所以每个人看的都认为是自己独家看到的，所以形成了独家报道。当然这个呢是一种新闻八卦了，我们来了解看看路透社他这个报道，他这个独家怎么说的。标题是文件显示美联储理事库克宣布起位于亚特兰大的房产为度假屋。那么这个报道他为什么都抢着来宣称独家报道呢？实际上这个法庭文件显示，就美联储的理事沙利库克在填报的一份啊个人信息的报告当中，把他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买的一套房呢，他自己标注是他第二套住房或者是度假房。那么这个就与川普指控他说你把它申报为主要住房，然后以此骗得联邦的优惠贷款利率，这个欺诈，就与这个信息呢就相反了，或者是降低了川普对库克的这个指控给他个人带来的风险。那么这是啊所有财经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 LT 呢想对这个新闻呢给大家做一些补充的背景。实际上你如果看这些英文报道啊，你如果不认真的话，他会把一个复杂事弄得很简单。这个新闻他传递出来信息是打脸川普吗？或者川普说错了吗？你看他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说川普说错了，但实际上他又不敢做这个结论。问题出在哪儿呢？是这次他们几家媒体都号称独家报道看到的这份文件证明库克没有说谎，实际上此文件非彼文件。就他们这几家媒体今天报道看到这个文件呢，是库克在接受安全调查，因为美联储的官员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他们每个人每年要向相关机构申报个人的财产、个人的重大事宜，会影响到你啊公正执法的一些重大事宜，你必须向政府报告的。他是在这份安全报告当中说亚特兰大那个房啊是我的度假屋，所以他并没有隐瞒说那是我主要的房产，我为此去骗联邦政府的优惠贷款，是这个角度呢证明库克没有隐瞒。但是是否他在申报联邦政府抵押贷款、优惠抵押贷款的时候也是说的度假屋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假如这个文件出来的话，那川普对他的任何指控啊那都是诽谤，那他还要倒打一耙要起诉的。但是这个文件还没有出来，所以今天这个很劲爆的新闻似乎驳斥川普对他的指控。这个事儿呢可能还只是朝库克的舆论，有利于库克的舆论方面呢偏了一点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所以还需要等。所以网友们在其他方面看到这个劲爆的报道，不要简单去下结论。那么我们再分享路透社有关美联储啊第二个方面的相关报道，标题是美联储面临关键一周决策，成员资格和政治独立性存疑。美联储周二会议开始时可能会出现新面孔或失去旧面孔。那么他实际上在报道解释两个信息。第一呢，这个库克啊在川普下达了解雇他的命令以后呢，他对川普进行了起诉，说你没有资格来解雇我。那么现在法官呢做出的最初判决呢是川普不能够解雇你。那么川普政府马上就提出上诉。那么上诉法院呢就说在我审理期间你还是不能够解雇库克。但是上诉法院呢最快就今天就有可能做出判决。那么也有可能周一做出判决。但是只要在周二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前做出判决，假如判决库克遵守川普的解雇令的话，那么库克呢就不能够参加这次利率政策会议。这是路透社啊他报的一个重点。第二呢还可能增加一个新面孔，就是川普的经济顾问史蒂芬米兰。现在共和党在加班加点，希望呢在周二美联储会议之前呢把米兰塞进这个美联储理事会， 这个要争分夺秒抢时间。那么根据目前的议程日程排在呢周一晚上就最后一关，参议院对史蒂芬米兰投票，估计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共和党人没有特别反感米兰的这样一种舆论。所以周二召开的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议啊，新增加一个新面孔肯定会有的。那么现在焦点是上诉法院会不会在周二做出对川普有利的判决，或者做出对川普不利的判决，那就库克能不能够进会议室，能不能有表决权。所以这个呢也带来一定的戏剧性，但是这两个人参加与否啊，都不太可能改变美联储这次利率政策的决定。但是从金融八卦角度来讲，哎，这两个变数还是值得大家观察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啊要访问英国，由此呢你也能够体会到英美关系的特殊。就川普上任以来跟谁都搞不好关系，他唯一呢没有翻脸的就是对英国。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这个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访问英国前美国金融公司承诺向英国提供17亿美元，英国政府今天宣布将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标准普尔等大型金融公司将对英国投资超过12.5亿英镑，就约合17亿美元。英国商业贸易部表示，这项投资预计将在伦敦、爱丁堡、贝尔法斯特和曼彻斯特创造1800个就业机会，并深化跨大西洋金融的连接。美国银行将在北爱尔兰开展首个业务，这将在贝尔法斯特创造多达1000个就业机会。花旗计划向英国业务投资10亿英镑，其中包括进一步扩大北爱尔兰的业务。标普500将在曼彻斯特投资超过400万英镑，支持200个永久的职位。贝莱德将向英国市场投入70亿英镑，并在爱丁堡开设新办事处，当地员工会增加1倍。这个都是一些对英国实打实会带来一些好处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相关信息呢，是路透社报道，就黄仁勋、奥特曼都要陪川普访问英国，英美将签署人工智能科技协议。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今天宣布，英国与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天与美国总统川普访问英国期间签署一项里程碑式的科技协议。这项协议旨在深化两国规模庞大的科技产业之间的合作，为大西洋两岸的企业与消费者强化商业机会。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英美的关系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即使在川普这么没有合作精神的领导人，英美的关系还能够维持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么这次这个科技协议也是川普政府希望除了美国之外他们最愿意啊去支持发展的欧洲的人工智能中心，这当然是着眼于一种两国的战略关系。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 Uber 涉嫌违反残障人士法面临司法部诉讼，投诉称 Uber 及其司机经常拒绝为残疾人士提供服务并收取附加费。美国司法部已经对 Uber 提起诉讼，美国司法部向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指控 Uber 及其司机经常拒绝为数百名残障人士提供服务，并向被拒绝服务的乘客收取附加费，例如服务性清洁费和取消费。美国司法部称，这些行为违反了美国残疾人法案第3章，该法案禁止私人运输公司基于残疾进行歧视。该法案还要求 Uber 允许服务性动物陪伴残疾人士乘车，并协助乘客使用可放的轮椅和行动装置。该诉讼寻求向遭受歧视并曾向 Uber 或司法部投诉的个人赔偿1亿2500万美元，并要求 Uber 支付民事罚款。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像这种共享式的轿车服务，它非常容易丢失啊传统的出租车行业的一些规范服务标准，因为这种共享式的轿车服务都是用自己家用车在投入一些运营，它缺乏一些服务残障人士的一些特殊的装备改造，同时在管理上它也不像传统的出租行业有那么严格的管理，这个就导致了一些弱势群体啊在乘车服务的时候受到歧视。那么 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起诉 ，LT 认为不仅是对美国，可能对全世界的这种轿车服务啊、共享式服务，可能都会起到一个警示作用。LT 是非常支持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起诉的，也相信很快会在全球都会起一个示范效应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案值过亿美元，在美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的高管涉证券欺诈。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官及其一名财务顾问受到起诉，这两名男子被控针对美国散户投资策划证券欺诈。起诉书在弗吉尼亚东区联邦法院解封。司法部说，两名被告是奥斯汀科技集团联合首席执行官赖奎森和财务顾问赵岩，他们被控在非真实证券交易中以不当手段吸收该公司的股票，并在今年4月至6月期间利用有协调的社交媒体行动哄抬自身股价，趁机抛售，从而为被告以及同伙赚取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根据起诉书，这家名为奥斯汀科技集团是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一家公司，主要业务在中国，自称是消费电子产品、商用液晶显示器和汽车显示器所需要的显示模块的制造商。司法部提到，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一度以中国公司经常使用 VIE， 也就是可变利益实体的投资结构运作。起诉书指出，被告首先通过两笔非真实的证券交易，向15个人组成的一伙同谋提供数千万股这家公司的股票。在其中一笔交易中，这些同谋一分钱未花便购得了超过7000万股该公司的股票。2025年4月14日，也就是这组特定的投资者收到第一批大幅折扣的股票的同一天，一场哄抬股票价格和交易量的欺诈活动就开始了。这些活动包括冒充真正的投资顾问等来炒作股票，在社交媒体上推销股票，以及制造整个市场都在积极买入的假象。那么经过这一轮的精心策划和欺骗活动，这个赵岩和赖奎森借机抛售他们无偿获得或者大幅折扣获得的股票，从此赚取了1亿1000万美元的巨额利润。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MT 一个管理网友分享，这个就是啊，过去半年美国资本市场叫苦不迭的被中概股啊受骗的一个普遍现象的其中一个案例。就这种公司啊非常多，这种小公司在中国你也找不到，但是他向美国投资者包装一个中国的大公司，然后他们的诈骗手段很简单，就是在 Facebook X 平台上就弄一帮水军来吹嘘这家公司怎么样，股票怎么样，甚至用一些假的非正常非真实的交易来制造虚假的股价上涨，因为交易量很小，自己买自己卖，造成一种拉高股价的假象。然后当更多的人的上当的时候，他们大量抛售他们自己啊没有花一分钱的报酬或者象征性报酬而得到股票，他们进行抛售。所以这是个简单的诈骗欺骗，但是就是有那么多人上当。所以从这个新闻来看，中国人用这样一种方式在中国股市上骗不到钱，因为中国证券会它还是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尽管也存在着大量的骗子，但是在 A 股那些骗子他们还要包装一下的。而这些中国公司跑到美国来骗美国股民，他们演都不想演，就随便支个桌就骗，骗完就走。尽管美国号称这个法律非常严谨，但中国人不怕这个，我卖完了我就走，你找不到我了，我只要不去美国或者你逮不着我，哎，你就拿我没办法。所以这个新闻它能不能够杜绝中国这种啊欺骗性的这种假上市公司呢？ LT 认为还没到那一步，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怕你这个，你抓着你能怎么样呢？怎么从源头上来杜绝堵住中国这种欺骗性的上市，这个倒是美国司法部或美国证券会应该解决的问题。至少到目前美国证券会还没有有效的封堵中国这些骗子公司，很可能因为这个司法部这样一个启示，很可能又启发了中国的那些本来还没想到美国来骗的，可能有更多人跑到美国来骗。所以这个新闻呢，或者这个案件，它还是值得美国监管当局啊进一步的反思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平台的一个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像百度新闻、新浪微博都是排在前三名的热门新闻。这个新闻的普遍的标题就是东部战区陆军 发布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宝岛。哎呀，这个不得了了，这个歌战歌都出来了。我们分享观察者网的报道，9月13日东部战区陆军微信公众号人民前线发布一首军营原创曲目，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宝岛。文章写道，强音激荡，催命催真，以歌用字，以乐抒怀，将强军信念融入铿锵旋律，用歌声陪硕血性胆魂，用誓言激昂精武强能，用号角凝聚攻坚力量。我提也去看那些歌词啊，都是喊打杀。哎，就这么一个新闻，怎么会突然成为新闻的热搜点呢？热搜排名前列的新闻呢？LT 也去查看了一下官方允许的这些评论，因为你官方不允许的评论你上不了啊热门评论的这样一个前列。那么排在前面的一些评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LT 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那么点赞最多的，放心，歌曲可以唱出来，离统一也不远了。那么排第二，点赞比较多的是应该快了，要以最小牺牲快速夺岛，必须岛内要有内应啊。这个歌出来了，现在就等内应了。第三个点赞多的，官方允许，希望他排名靠前的，就看今年国庆还是建军100周年献礼了。这个就倒计时了，2027中共建军100周年是不是要去占领台湾了。当然 LT 也注意到，也有些网民呢对这个军歌啊要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宝岛也有些不以为然的评论。当然这个是排的比较厚的，比如有网民评论，哎呀，是一首歌呀，我还以为发通知了呢。也有网民评论挖苦这个张雪峰，哎，张雪峰准备好，大家一起支持祖国统一大业，求你赶快准备支票，你看这个都要把旗子插上宝岛了。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昨天我们分享了，就习主席啊大阅兵，刚刚阅完兵，没有犒劳三军，人家又抓军头，就昨天又抓四个将军。那么今天东部战区发这个战歌，要把胜利旗插上宝岛，与那个抓军头有什么关系呢？ LT 感受可能军内啊，他们对习近平的一些心理可能他们了解可能更多，因为我们在外界看中共军内党内非常不透明。东部战区推出这样一个胜利的战歌，很可能是呢习近平最近是否又在军内啊又讲了一些催战催出备战的一些观点，或者军内呢认为通过这样一种对台湾强硬表态能够获得习主席的芳心。习主席是不是爱听这个？那么至少在东部战区这个动作来讲，他们认为这个不会去得罪习主席的，或者是习主席可能是爱听的。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矛盾。你看张雪峰要捐5000万，官方呢民间都是一种冷处理，别着急，不能催习主席。那么这个东部战区这个战歌，他跟张雪峰要捐5000万，要怂恿赶快下手，他是不是一回事呢？或者为什么官方要冷处理张雪峰，同时呢又来这么高调的推出这个战歌呢？这个之间是不是矛盾呢？ LT 认为他，你按中共的一贯逻辑还是能够找到统一的。你比如反腐败，习主席可以反腐败，他指哪打哪，或者打哪指哪，想整谁整谁。但是民间你不能去反腐啊，因为你一反腐那就真反腐了。同样怎么看待军方战鼓累累要把胜利旗子插向宝岛，这个受到鼓励，而张雪峰要拿钱那个事儿被冷处理，这个是可控的。这是习主席啊，说唱小开关一拧就唱，说不唱就闭嘴，这是可控的声音。你那个张雪峰的那个是没有按基本法，那个是不可控的。就同样是战鼓累累，小粉红不能随便说，解放军叔叔可以随便说，因为他是根据习主席的表情，随时可以大声，随时可以消音。LT 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来判断一下，这样一个为什么解放军的战歌，解放台湾的战歌能够上热搜，而张雪峰的5000万上了负面的热搜。所以中国事还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啊分享四个方面有关中美关系的最新的一些信息，这个还是有些惊心动魄的。第一个我们分享今天中共新华社的报道，就今天中美最高贸易谈判代表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方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西班牙马德里开始举行休战以来第四轮谈判。那么新华社这个报道呢，你看它描述还是很有意思的，中美双方在西班牙马德里就经贸问题举行会谈，这意味着中美第四轮经贸会谈正式登场。 会谈是在西班牙外交部圣十字宫举行，美方、中方代表团先后抵达。当地时间14日下午1:52，美方代表团抵达圣十字宫，下午2:06，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抵达圣十字宫，与美国举行经贸会谈。你看，新华社对中美经贸会谈今天在马德里正式开始的报道，网友们听到什么信息没有？或者新华社主要传递什么信息？大家听到没有？ LT 看到这个新闻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很少有国际媒体这么来报道。如果报道这个会谈开始就今天开始就完了，或今天下午开始就完了，但新华社报道，他报道的重点呢，他不是说今天开始会谈，不是说在马德里会谈，他是报道哎，谁先到会场，谁后到，谁先提前多长时间到，谁姗姗来迟多长时间。你看他整个报道非常无聊的讲这个事儿。新华社向大家介绍什么呢？美国谈判代表、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早早的跑到会场等我们，什么时间到呢？1:52，2点不到就在那老老实实等我们。我们何大总理什么时候到呢？2:06，足足比美国代表团晚了14分钟，这什么意义呢？然后听认为新华社这个报道，他还是想传递一种啊情绪，这个中国网民一听就懂的情绪。我们要反映出我们习主席高傲的小姐脾气、小姐姿态高不可攀，就是要晚来晚出场，显得重视，同时呢反映出来信心十足，而且呢对外宣示这是美国人在求我们，这个当然是新华社希望传递的，这当然也在中国网民当中取得了这种效应，都理解到这种效应。但是 LT 认为这个对于一种啊国际交往，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就玩这种小把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你敢不敢在约定的时间2:30开始会谈？你敢不敢2:30以后来呢？你也得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开始的时间。所以在会议开始前，谁也愿意先到2分钟晚到2分钟，这个不应该是成为一个国家媒体新闻报道的核心。这个属于还是体现了这个小学生治国下的国家通讯社呀，都只能在这些小把戏上去找民主的气节，找习主席的威风。第二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呢，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他报道的标题是美中贸易会谈最大可能是再延长 TikTok 宽限期。根据贸易专家分析，美中在西班牙会谈取得实质性突破可能性很小，最大可能是再次延长 TikTok 不卖就禁的期限。中美官员在西班牙就贸易摩擦和 TikTok 最后期限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4个月内中美代表团第4次欧洲城市举行的会谈，旨在防止因川普总统关税政策而破裂的中美贸易关系。双方代表团上一次会晤是今年7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上双方原则上同意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90天，大幅削减双方3位数的报复性关税，并重启中国向美国的稀土矿供应。川普批准将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现行大约55%的关税税率延长至11月10日。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次停战周期啊，中美沟通已经是第4次了，就第1次日内瓦，第2次伦敦，第3次斯德哥尔摩，第4次是这次马德里。那么大家回顾一下这4次中美之间的沟通，它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日内瓦会谈双方都是一种很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外界完全不知道他们要谈什么，他们可能达成什么协议。那么到了伦敦会谈的时候，外界就恍然大悟，诶，怎么变成了中国方面让步，美国需要中国方面解除卡脖子了，就稀土问题，就主要矛盾的是中国怎么降低这种激烈程度的问题了。那么到了瑞典的会议谈，就进一步的敦促中国放松稀土卡脖子。诶，你看这个从伦敦会谈开始，这个整个的会谈的气氛情绪就变了，就中方坦率来讲比美国要强硬一些了。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在瑞典谈判开始之前，中方就通过香港南华早报就对外宣布没什么好谈的，这次来谈就是川普再延长90天停战协议，再延长90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贝森特非常恼火，这个怎么就剧透了呢？我们还没开始谈，我们是打算做这个决定， 你中方事先把这个事一宣布，我们这几天谈判还谈什么呢？所以弄得美国人就很难堪。所以贝森特呢，他就做了宣布，哎，这个事啊，中方这个提前宣布不对的，这个事得由我们川总统批准，川总统呢要到12号再批准，所以你们提前十几天宣布这个不算数。那么全世界媒体就等到12号，川普果然按中国事先的透露，你只能够选择延长90天。那么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宣布提前剧透会谈结果，但是路透社你看今天这个报道，他几乎又是如法炮制，提前宣布了这次谈判的结果。这次谈什么贸易啊，有什么结果，这次又是川普投降， TikTok 延期，只有这一个结论，别的啊没什么好谈的。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看出来，就中美停战期间都不想再进一步激化矛盾，谈判的空间和余地以及谈判的事项也非常小。而普遍认为的这次谈判可能会有的结果，就是 TikTok 延期，给 TikTok 续命，而也算是了川普不得不延长。中国我现在不愿意跟你谈买与不卖，中国就认为你不能管我这个 TikTok 的事，甚至不愿意认真去谈判，所以算是了这次所谓的接触，给你们一个面子，不撕破脸，但是你们自己再去打自己脸，再宣布延长。所以这个你看，你能感受到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双方的心理，双方的策略完全是大变局了。第三个相关的报道，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金融时报报道的标题呢，据报北京已经正式邀请川普访华。就最近中美的国防部长、中美的外长都在相继通话，那么美国舆论的猜测呢，就是为了中美元首会晤，要不然呢他们不会突然两个核心内阁的这么密切的通话，而且从通话双方发布的信息也都没有什么好言相对，就给人感觉这两个人都是很不情愿的在一起对话。那么美国舆论猜测呢，他就是为了川普与习近平见面的事。金融时报今天报道呢，他透露两个信息。第一呢，是中方最近向川普发出了正式的邀请，邀请川普访华，就你还差个手续啊，尽管习主席电话里边邀请川普访华了，川普也对外宣布了，但是还是差一个书面东西。那么金融时报透露呢，中方最近给美国书面东西了。第二个金融时报他透露呢，就是说从目前双方沟通的程度而言，就川普啊要去北京，从目前来看他认为可能性不大，这也是国际主流媒体第一次来判断川普会不会去北京。那么金融时报他报道呢，是通过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官员透露的信息呢，就双方防长也好、外长也好沟通，包括这次贝森特与何立峰的沟通，更多的是着眼于啊川普在10月31日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上与习近平会谈呢进行铺路。那么经济学人他也引述白宫的前中国事务高级官员贝萨兰的观点，他说目前中美双方政治问题、经贸问题、军事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他如果这个时候川普去北京，难道就是去北京拍个照吗？这个与川普第一个任期去北京不一样，习近平当时还承诺了买飞机啊、买波音飞机啊一大堆，买石油啊一大堆的承诺，那个时候除了拍照，除了习近平在故宫给川普弄专场，还有一些贸易协议的承诺。这一次如果这种情况下川普跑到北京去，那只能去北京拍照片了。所以这个前白宫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贝萨兰认为呢，就双方首脑峰会筹备的今天是有可能发生，但是不太可能发生在北京。所以这个报道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中美关系的这种现状。第四个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标题是尽管受到美国的攻击，但中国贸易仍然蓬勃发展。自从川普重返白宫，一个国家元首首当其冲地承受着他愤怒的冲击。四月川普称，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欺骗过我们，但中国才是首席欺骗者。9月6日川普总统又给中国贴上了新标签，最深最黑暗的中国。他对中国言行一致，川普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包括因其在芬太尼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而征税，均位于美国最高之列。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的协议针对涉嫌从中国转运商品，并且美国也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将其中国金属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川普的许多议程都显得漫无目的，但试图孤立中国看起来是条条理清晰的计划。你看，这就是他一个总评价，就是川普啊，在很多事上打得乱拳，但是他唯独在 试图孤立中国这件事上，他是在有条不紊的。那么接下来他又转折，他来分析习近平怎么应对川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目前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示好，包括欧盟、印度、马来西亚和越南。他最大胆的举动是在9月1日上合峰会上宣称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替代选择，并敦促成员国反对冷战思维和霸权行径。这一切实践上意味什么呢？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过去三个月中国对美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确实遏制了中国产品输入美国。但是川普的宏伟野心削弱中国的贸易机器却未能成功。就川普遏制中国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对美国出口要减少，他要遏制整个中国的出口的这个减少，但是这个没有成功。6至8月，中国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 其中对非洲增加了 30%， 对东南亚增加了 20%， 对欧洲出口增长了 10%。 所以经济学人他就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就美国以外的世界正在抢购比以往更多的中国商品，尤其是南半球。他举个例子，过去三个月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出口增长了 50%，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资助的铁路和发电设备的需求。埃及也利用了一带一路的贷款，中国融资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进展。肯尼亚计划以美元计价的中国贷款换成人民币，埃及、阿尔及利亚、南非已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中国正在巩固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中国正在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以满足东南亚原产地规则。但是这或许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转，却巩固了中国企业的贸易地位。因为这种应对川普这种贸易战，原来是中转站洗产地，现在不洗产地了，但是不洗产地，中国把产能扩展到东南亚，它反而巩固了中国的贸易地位。因为你总有些核心部件需要中国进口，通过核心部件控制东南亚的加工。所以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他向我们揭示了就习近平应对川普的对华贸易战以及全球遏制中国外贸的这种战略呢，习近平他用了两招，这两招目前效果都不错。他第一呢，是用人民币贷款、一带一路这个开路来增加非洲、东南亚更多的进口中国的商品。你没钱，没钱我借钱给你啊，借钱我又现在不借美元，我借人民币给你，你来消化我中国的过剩产能。就这个战略，经济学人看来呢，它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就他也外迁，他也来应对你遏制中国产地产品的出口。哎，我就把它变成泰国企业，我就把它变成马来西亚的企业。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产品不可能有纯而又纯的单一国家的产地，都是全世界组装。那么美国限制的是零件的比例有多高，你越南加工的产品并不说所有零件都得是越南的，但是你得控制中国零件的比例。那么中国目前他也找到这种应对方式，哎，我就控制核心部件，就像日本的丰田在全世界的丰田汽车制造厂也一样，大部分利润都流回了日本，但是呢，他们都享受了巴西产地的丰田、美国产地的丰田的一些税收政策。所以中共用这两招来破解川普的全球遏制策略。那么川普对中共这两招有没有反制措施呢？目前是没有的。所以结合啊以上四个方面的有关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从日内瓦到马德里，更多的是美国希望中国让步，而不是中国强烈要求美国让步。中美的实力没有大变局，中美的这样一种啊产业结构现状没有大变局，但是从心理上、从情绪上，中方展现出来一种在过去与美国打交道当中非常少有的自信，甚至是傲慢。这个国际舆论呢普遍看到这一点，而且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目前还看不出来美国有非常强有力的这样一种反制能力。川普的解释是，我不想用那些东西，用那些核手段还不是时候。但是在美国没有拿出杀手锏的时候，目前他就是习主席趾高气扬。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我们经常嘲笑中共、嘲笑习近平开倒车、鱼丸200斤，但是从今年以来中共应对美国的贸易战的策略来看， LT 感觉看到的是啊， 中国并没有犯低级错误，他应对的策略坦率来讲还是有效的。你看他寻找美国市场的替代者，他找得很准。第一呢，是他不希望中国退出啊已经占有的这个市场份额，他只愿意形式上来满足你川普。你说要防止洗产地，我就更进一步，我把我的非重要的产业链我搬迁到东南亚去，既规避了美国的这个限制，同时也突破了美国的限制。第二呢，他为了他的产品过剩的产能要有销售，美国人我卖不出去，我卖不到美国，但是我可以卖到非洲，非洲又没钱，没钱我可以借钱。这个呢，他从暂时上呢，他应对了这种川普的关税贸易战的冲击，但是他也给中国带来一个潜在的风险和危机。就你借钱赊账给杨白劳，你赊账的目的是你能够连本带利收回，你要收不回的话，那等于说把你这些过剩的产能本来在卖给美国赚钱，现在美国不买了，我去送给了非洲了。你最终结果很可能形成这样，假如是送给非洲，非洲不还钱了，那么你这个应对策略在未来它还会在你的总账上会做减法的，就今天是在做加法。所以习近平这种当前展现出来的强势傲慢是建立在啊他这两招短期带来的中国的数据上的自信能不能够形成一种长期的国家利益，甚至会不会演变成一种啊未来中国国家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更深的理解中美贸易战呢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博弈。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